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体，借着圣子赐予我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复活期第六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基督与教会同在。基督在升天之前许诺门徒们说，他会赐下护卫者圣神陪伴他们直到永远。这一位护卫者就是天主三位一体中的圣神。虽然基督的肉身离世升天，但是他却赐下圣神与我们同在。初期教会在圣神的引领下蓬勃发展，使福音广传。圣神在面对时代的变迁中，召教教会的领导人，召开大公会议，去克服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在今天的弥撒中，我们一起来祈求天父，请他赐予我们信德的恩宠，让我们坚定自己的信仰，面对个人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也恩赐我们中华教会，在圣神的光照下，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扬基督的喜讯。全能的天主，我们满怀热情欢度主基督光荣复活的佳节，求你使我们以信心所追念庆祝的常能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告诉我们，从教会初期开始，宗徒们已经注意必须使已领洗的人领受圣神，因为信徒虽然因着圣洗已经在圣神内重生，可是还应该借着坚证圣事领受圣神，成为教会中中间分子，日益成熟的基督徒。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宗徒大事录。那时候腓力来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群众都注意听他的教训， 因为都听说或看到过他所行的奇迹。有许多人附了邪魔，邪魔从他们身上大声喊叫着出去了。有许多瘫痪和跛子也都被治好了，城里的人皆大欢喜。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宗徒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就派遣伯铎和洛望到他们那里去。二人一到，就为他们祈祷，使他们领受圣神。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到他们任何人身上，他们只是因主耶稣的名受过洗。于是二位宗徒给他们副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神。
普世万民倾向天主欢呼，
普世万民倾向天主欢呼，
普世万民倾向天主欢呼，歌颂他生命的光荣，向他献上赞颂，倾向天主说你的功成何等可畏。
普世万民倾向天主欢呼，
普世都要朝拜你，歌颂你，歌颂你的生命，请来瞻仰
倾向天主欢呼，
他曾使海洋干涸，世人徒步走过，让我们因他而欢乐，他以大能永远统治万邦。
不是我万民倾向天主欢呼，
敬畏天主的人请前来聆听，我要叙述他为我做了何等伟大工程，天主应受赞美，他没有拒绝我的哀告，他对我慈爱从未改变，
普世万民倾向天主欢呼。
今天伯铎告诉训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时时的在内心尊崇耶稣基督为主，并在心中常怀着复活的希望，带着一颗喜乐的心去生活，答复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危险，那么我们就是为基督的信仰做了见证。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伯铎前书。亲爱的诸位，你们要在心内遵从基督为主。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你们要随时准备答复，而且要以温和、以敬畏之心答复，要保持良心无愧，好使那些诬告你们在基督内有良好品性的人，在毁谤你们的事上感到羞愧。如果天主的旨意是要你们因行善而受苦，总比作恶而受苦好，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而死，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而死，为将我们领到天主面前。就肉身说，他固然被处死了，但就神魂说，他却复活了。
今天的福音，圣若望告诉我们， 耶稣在升天前很清楚地指出，他要派遣圣神来坚强门徒们的心。世人固然看不到圣神，但是耶稣的门徒却能够在信仰生活中看到这三位一体中的圣神。主基督并不会将我们遗弃，虽然肉眼无法看到基督，但是基督徒却因着圣神的帮助，使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了基督的临在。现在我们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人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我绝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以后，世人就再看不见我了，而你们却能看见，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知道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那接受我的命令而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复活期第六主日。这两个主日以来，我们都在聆听耶稣与最后晚餐的一席临别赠言。在被捕前的数小时里，耶稣推心置腹地与他的朋友们交心长谈，告诉他的门徒们，对他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从耶稣话里的字里行间，我们深深感受到耶稣的真诚，真诚的就好像是在交代他的遗嘱似的。在这一席真切的临别赠言里，耶稣就像一位受人敬重的老师一样，向我们谆谆教诲，我们跟天主圣父，我们跟圣子耶稣自己，以及我们与圣神之间彼此爱的关系。耶稣在这里，他的字字句句都是那么的掷地有声，而令我们回味无穷，再三玩味，以至于我们需要不断不断的默想，才能有所领悟。2000年来，人们一直用他的这些话语来默想我们跟天主圣山的关系，并从这个关系当中去汲取我们信仰生活的泉源和力量。本主日的福音内容是继续上个主日的福音，首先宣布了护卫者圣神的来临。事实上，本主日的另两篇读经也都提到了圣神。在第一篇读经《中途大事录》里，叙述了伯多禄和若望前去撒玛利亚城为受洗的人俯首祈祷，于是他们就领受了圣神。在第二篇读经《圣伯多禄前书》中，伯多禄和我们谈了耶稣的复活奥秘。他这样说，就肉身说，他固然被处死了，但就神魂说，他却复活了。所以很明显地，本主日的弥撒礼仪就是为圣神降临节预做了准备。在今天这段福音的一开始，耶稣这样说，如果你们爱我， 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耶稣许诺天主圣父要赐给我们圣神，但为领受这将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圣神的先决条件前提，就是要爱耶稣，而爱耶稣等同要遵守耶稣的命令。我们从若望福音第14章的第15到第24节经文当中的爱就出现了八次，而每次讲到爱的时候，耶稣都跟着叮咛我们要遵守他的话。事实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样的要求不止从耶稣的口里说出来，在旧约里，从天主拣选亚巴郎开始，甚至我们还可以把时间更往前推，早在创世之初，从我们的原祖父母亚当厄娃开始，天主就要我们人如果爱他，就要遵守他的命令，而这项爱天主的原则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但是为什么爱耶稣爱天主的人就一定会听从耶稣的命令呢？难道主耶稣的意思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唯命是从的乖小孩，一个不知道要表达想法和看法的傀儡吗？否则就表示我们不爱他，而他就不爱我们吗？难道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天主是爱啊，所以天主一切的命令和旨意都出于爱。这天主的爱不强迫我们，而是让我们在自由的决定中去接受。我们若选择听从他的命令，我们就是生活在他的爱里。但是如果我们选择拒绝他的命令，那么是我们自己选择走出他的爱，离开这个爱。所以听从耶稣的命令的人就活在他的爱里，反之若不听从耶稣命令的人也就不在他的爱里。天主是如此地爱着我们，因此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并愿意接受他的爱时，他必因我们的听从遵守而欢喜踊跃，且喜乐而欢呼啊。对耶稣的命令除了积极的听从之外，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还可以在积极的顺服及接受中发现到更深的含义。遵守耶稣的命令同时也意味着要去积极接受那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接纳事实，不去抗拒那已经发生的事实。的确，生命中有些事情是可以改变，而也应该改变的。不过，一切就从跟人生说是，说愿意开始吧。譬如说生病了，那么就先接受它，并接受必要的治疗。如果我们不接受，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因为这个病而怨天尤人。但我们要学习从这种情绪中超脱出来。 并且懂得如何去顺服天主的旨意。另外，我们是不是也会不喜欢自己的外表，或是讨厌自己老犯同样毛病的顽劣性格呢？如果我们听从，我们顺服天主的旨意，那么我们就会学习接受我们自己，并且喜欢自己既有的模样。是的，先接受天主所赐予我们的一切，之后如果必须的话，再展开切实可行的行动，改变不美观的外在，或改变性格上的某个缺陷。否则，就算动再多的美容刀，就算諮商再频繁的心理专家，也都是于事无补。当然，各位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不是我们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然而，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天主的旨意，那么我们就能懂得放手，并逐渐学会自信、淡定、谦卑、宁静以及爱。如此，我们自然能对我们那不管如何的人生说是、说愿意，并能凡事都能静定如常，不乱不怨。因为圣神的爱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动力，这圣神之爱要让我们不再感到恐惧，而欢喜地活着。甚至当我们参与感恩圣祭的时候，这圣爱之神更是要让红尘世间的时间看入耶稣基督的永恒里，并且进入他那奥秘的临在当中，而让我们惊艳到永恒的瞬间。刚刚我们谈了要领受圣神我们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以及前提，也就是要爱耶稣，遵守耶稣的命令。现在我们还要从这段福音的字里行间一起来体会耶稣针对圣神对我们所做出的许诺是何等的富饶，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在这段路安福音所记述有关耶稣针对圣神的应许里，我们可以发现到耶稣用了四个句子来表达天主与我们密切关系的三个行动。第一个句子是第十四节，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第二句是第十八节，我绝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第三句是第二十一节，那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第四句是第二十节，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知道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这四句有关要派遣圣神的话语，不只看起来，连听起来都好像差不多。因此，我曾经以为 若望在这个章节里反反复复的讲差不多的道理，只因为这项道理很重要，所以若望记载的时候也是反复地强调。但是当我们仔细去推敲的时候，你就会领会到当中的区别跟奥妙，而促使我们特别注意到耶稣这有关圣神的三重应许里的不同的行动。这三重行动就是同在、显示以及同住。现在我们一一来看。第一，借着圣神，天主与我们同在。耶稣传教三年期间，日日都跟门徒在一起，他带领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指导他们，陪伴他们。他自己就是一位护卫者。所以当耶稣升天离世的时候，天父就差遣了另外一位护卫者来，而这另一位护卫者就是圣神。圣神他不受时空的限制，永远跟我们同在，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者。但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圣神的同在呢？借着祈祷，借着阅读和聆听天主圣言，更是借着教会的礼仪，而特别是感恩圣经。第二，借着圣神，天主向我们显示。这里的显示不是指神迹的显现，而是指在真理上耶稣向我们显示他自己。耶稣要向我们显现的是他真实的自己，他让我们在天主圣言中知道他，并在感恩圣迹中让我们认出他来。耶稣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儿，他要借着圣神回到我们这里来，并且圣神要使我们想起耶稣他所说的一切话，并将耶稣显示给我们。第三，借着圣神，天主与我们同住。耶稣说，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意思是耶稣要来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同住。同住代表什么？假设今天天主到你的家住下来了，你想他是来做客的吗？ No， 不，他是来做主的。主人有每个房间的钥匙，所有的房间他都能进去。但你有没有一个房间的门是关起来不让天主进去的呢？是不是在你的生命中有这个地方天主不要管，有那个地方天主不能看的呢？是不是在你的生命中有某处黑暗的角落怕光照射进来呢？各位弟兄姐妹，天主他要借着圣神进入到我们生命中的每一部分，要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次，他要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房间里，即使是最最黑暗的那个房间。天主是光明的天主啊，他要来光照我们。天主是圣洁的天主，他要来洁净我们。 所以我们不仅是在教会的公开生活里，而特别是在感恩圣祭中，借着圣体圣事，而让我们与天主的同住达到最高峰。我们更是要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里、娱乐里，甚至我们的思想里等等等，每个部分、每一个房间、每个生活的层面，都让天主做主。如此，天主他会慢慢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说过，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这就是耶稣在圣神内给我们的三重应许：同在、显示和同住。但这三个应许都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也就是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对耶稣的爱。天主要借着圣神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显示，以及来和我们同住的前提，就是要我们爱他，遵守他的话。事实上，这句话不仅是作为三重应许的前提，也是结论啊。同时呢，也是对我们的爱所提出的挑战。所以在今天这篇福音的结尾处，耶稣不是这样说吗？那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弟兄姐妹们，你们听到了吗？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耶稣他要怎么回应我们呢？他要显示他自己，让我们真正认识他，与我们同住。从里面，我们生命的里面去更新我们的生命。他要我们知道，他不是其他远在天边的神明，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里。他是活在我们生命里的天主，与我们生死永不相离。这就是耶稣所给予我们的许诺和盼望。弟兄姐妹们，面对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跟盼望，你爱耶稣爱得够吗？你遵守了耶稣的命令吗？你自认你有把握去领受吗？你愿意用你的爱来支取耶稣的应许以及他所给我们的盼望吗？就让我们邀请他和父所共发的圣神住在我们内吧。就让圣神像钥匙一样撞开我们那闭锁的心门吧，并且让我们向他说：主啊，我愿意敞开我的心门来爱你，我愿意遵守你的命令，求你就住在我的心里面，生死不相不离。是啊，今天的福音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天主的恩宠浩瀚如同汪洋大海，而我们就如同一位小小的鱼儿，我们悠然跃入，回游在天主圣山他那永恒之爱的深不可测当中啊。阿们。
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体，借着圣子赐予我欢乐满心。
我们感谢基督对我们的慈爱，他升了天却没有离开我们，亲自以他的圣体圣血养育我们，使我们的灵性生命不断地在天主的爱内增长。他为我们祈求天父派遣圣神与我们同在，牧养整个教会，努力地宣扬福音，圣化这个世界。基督复活的生命不但在我们个人生活里，也在教会中。教会因为有复活的基督，历经千年永不枯萎。让我们怀着盼望跟感恩的心向天父祈求，祈求天国的喜讯传扬在中国的土地上。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与我们同在。
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体，借着圣子赐予我
在我心中。